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2024十大新闻展望特别节目。2024年将会是世界格局急速变化的一年，人类将会面对战争、疫情、天灾、选举、经济衰退等多方面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展望新的一年当中，有哪些黑天鹅大事件会出现。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们，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先看第十条新闻，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文君、郑恩的采访报道。2024年到来之际，希望之声专访了资深传媒人何良茂和历史学者潘东海，对未来一年香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作出展望。进入2023年尾，港版国安法已经生效超过三年，虽然在北京和港府口中，香港已经由乱入治、由治及兴，但在12月初刚刚结束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在民主派完全绝迹之下，港人投票率创历史新低，真正感呈现了爱国者治港下的真正民意。特首李家超近日赴京述职，在和北京最高层领导会面之后，不改一左二择的本色，坚持声称明年会如期完成有关国安的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这样23条立法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呢？资深传媒人何良茂表示，23条是反间谍法，在香港的借尸还魂，一旦通过，香港将会盛行举报的风气，变成通街捉间谍、到处捉特务的地方。白色恐怖会进一步渗透到家庭、学校、社区，可以说是全方位冇死角。如果同时引入大陆社会信用体系，对香港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每一个人的不单止他的行为，连思想和他的消费模式都被共产党一览无遗。
经济方面，香港年初恢复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踏上复常之路。不过近一年以来，经济复苏却远逊于预期。岁尾之际，恒生指数重回97的时候16000点的水平， IPO 集资额兼成交额萎缩，连带港交所股价年初至今大跌 25%， 表现为全球最差，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的警号不断响起。据香港总商会预测，2024年香港经济仍然将会放缓，主要因为外围环境需求疲弱、利率居高不下，以及国际地缘政局问题，都压抑企业投资及消费气氛。对此，何良茂表示，近期或者明年有几个国际上的大选举，包括台湾选举、美国选举等，在这些国际地缘政治的大势当中，预计香港下一年的经济环境比2023年更加恶劣。另一方面，大陆经济经过23年的积弱期，去到24年亦都将会出现一个总体的爆发。 当下香港已经同大陆绑埋一齐，完全冇自主嘅命运，可以话系大陆打个黑黐，香港就病足一年啦。加上23条立法通过，相信外资将会走得咁快。佢形容到时嘅香港，
唔系遗址啊，直头变成废墟啊！
何良茂进一步指，同国际大家庭一齐玩，香港先至有路，先至有前途。越亲近中共，香港就死得越快。而遗憾嘅系，香港而家走嘅就系后面呢一条路。潘东海就表示，同以往不同嘅系，爱国者主导下嘅新香港冇任何国际角色。佢里面虽然有一定嘅经济活动，但主要靠嗰几百万人嘅内循环，参与唔到国际上嘅运作。所以预计明年香港嘅经济、楼市、股市都唔会好。潘东海仲指出，香港经济上嘅一潭死水，就系因为乜嘢都政治挂帅。
其实香港的问题就是你政治凌驾一切，我们无法在香港创造财富。
国安法之下，本地抗争几近绝迹，海外抗议络绎不绝，但在当下的国际大气候之下，海外离散港人尚未就抗争达成一致。这样在香港及海外的香港人2024年应该如何独善其身呢？潘多海表示，每一个人首先要做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能够承担的人。无论你去了纽西兰、澳洲，定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如果规划了当地，拿了当地的护照，那就努力做一个好好的当地人，在社区安居乐业，贡献那个地方。子女受教育的时候，告诉他们努力成为好的学生，将来贡献社会。如果你选择留在香港，需要有一个平衡，亦即是
不要埋没你的良知，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新吉的报道。对2024年科技前景展望，最被关注的非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莫属。全球最具权威的美国高德纳科技研究与顾问公司最近发布2024年十大战略趋势，背后集中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人工智能。福布斯商周刊亦都列出了2024年 AI 领域发展的几大趋势。生成式 AI 将会超越简单的聊天机械人和恶搞影片的范畴。AI 系统将能够撰写复杂的叙事文章、编排交响乐，并有可能同人合著畅销书。这个领域一个关键性的创新是多模态生成式 AI。这一类系统能够处理文字、声音、旋律和视觉信号等各种输入信息，并将它融合起来。2024年 ,AI 模型将会迎接更复杂多元的互动场景，可望在智能家庭、智能城市、医疗诊断、自动驾驶等领域开启全新的应用空间。AI 将会成为人类的左右手，外科医生可以在 AI 诊断结果的辅助之下进行手术，律师在庭审过程当中可以得到 AI 提供的参考案例，软件开发人员可以在写程式码的时候得到 AI 的同步帮助。2024年将会迈入人类和 AI 协同发挥作用的时代。但随着 AI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参与度不断上升，亦都将会导致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如何保障 AI 健康、可持续、负责任地发展，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不仅要设计出公平的演算法，还必须制定严格的标准，确保 AI 系统及其设计者对它的行为负责。专家预计，民众将会关注 AI 道德教育，亦都会将 AI 研发领域的道德考虑放在优先位置。同时，随着 AI 的发展态势和在各个领域的长驱直入，亦都将会引发全球决策者的密切关注。 AI 立法将会进入议程。2024年，包括欧美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将会设法制定较为全面的 AI 政策。欧洲议会打算最迟在2024年6月就欧盟的 AI 法案文本达成协议。美国在2023年10月已经签署了首份关于 AI 的行政命令。产业内部的讨论表明，就制定 AI 基准和规范全球展开合作，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伦敦投资研究公司 MacroHive 的专家对2024全球金融市场潜在灰犀牛事件发出警告。全球金融市场一直被强大的 AI 模型把持，一旦灰犀牛事件发生，将会引发投资人恐慌，导致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崩溃，股市将会被影响，甚至被迫暂时关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同时警告 ，ChatGPT 等 AI 聊天机械人已经引爆2023年嘅 AI 投资狂潮，但 AI 嘅风险不仅系灾难嘅根源，甚至将会引爆下一场金融危机。值得警惕的是，中共当局在12月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发展数码经济，加速推动 AI 发展，对这个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负责任、不守规则、毫无诚信、狂傲野蛮的政府，一旦肆意任凭 AI 野蛮生长，甚至不正当使用，将会对国际社会造成危害。不过亦都有人认为，中共在经济无力回春的情况之下，他的2024 AI 前景是否能够如愿，只能够拭目以待。展望2024全球半导体业前景，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预计2024年全球半导体产值将会达到5809亿美元，年增长 12.6%。晶片作为科技产业命脉，重中之重的战略核心，美中之间的角力最受瞩目。纳斯达克指数公司统计显示，美国半导体产业在2023年表现十分突出，但2024年仍然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潜在挑战。从2019年川普政府对华为下达禁令，到2022年10月拜登签署晶片法案，五年527亿美元补贴半导体，设立对中障碍条款分润制度，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相关文书，简称 BIS，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业实施全面经济封锁。11月中 APEC 峰会上拜习会晤，双方对晶片议题有根本性分歧，习近平抱怨对中封锁是经济扼杀，拜登就强调是国安问题。应对美国对中晶片禁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中共在规避控制方面很熟练，当禁止技术流向中国的一间公司，它很擅长创建另一间公司，或者将公司迁移到新地址并掩盖它的名字，以试图规避控制。中共亦都试图扶植国内半导体产业，提高自主生产比率。不过外界预见 ,2024 年在美国继续强化防堵机制和中共本身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之下，中共晶片国产化之路未必一路顺遂。下面请看希望之星记者长青的综合报道。俄乌战争爆发已经接近两年，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全球通胀和难民危机，以及几十万人伤亡，但这场战争依然在度持续进行当中。这样在2024年是否会看到战争结束的曙光呢？外界分析认为，影响2024年俄乌战争走势有四大因素：俄罗斯的战争后续力、乌克兰的反攻决心和能力、美国的支持力度和欧洲援助的续航力。下面先来看看俄罗斯支持战争后续力的情况。由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当中的空前消耗，以及西方持续的经济制裁，俄方还有多少支持俄乌战争的家底，是外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根据多家美国传媒披露的一份刚刚解密的美国情报评估，俄罗斯2022年2月侵略乌克兰以来，已经有31万5000名俄罗斯军人死亡，损失近三分之二的坦克部队，这个相当于入侵前3500辆坦克当中的2200辆。俄军已经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倒退了18年，俄军训练有素的军人、弹药和装备持续短缺。俄罗斯为了补充兵员损失，从监狱当中释放了几万名囚犯上前线作战。自去年9月以来，俄军还动员了30万新兵前往乌克兰作战。有消息说，为了维持战争，普京将会签署预算案，正式批准军事支出大幅增加近七成。2024年拨给军队的军费将会占财政支出的三成左右。此外，普京已经宣布将会参加2024年3月17号举行的总统大选。为了赢得总统连任，普京势必将会在选举之前让俄军在战场上取得讲得过去的战果，为连任造势。西方官员多数认为，普京正等待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因为共和党执政可能会翻转拜登的坚定援助乌克兰的立场。外界认为，普京面对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能否支持维持这一场战争的持续消耗。 影响俄乌战局的第二个因素是乌克兰的反攻决心和能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前线向俄罗斯发起进攻的同时，乌克兰还在度开辟可能更为关键的第二战场，摧毁敌人的指挥中心、弹药库以及俄军赖以继续作战的后勤线，并且已经取得了战果。乌克兰已经获得西方提供的 F-16 战机，一旦投入作战，将会改变乌军空中劣势。但美国官员表示，乌克兰人至少要到2024年中期，才能够准备好驾驶 F-16 战斗机作战，甚至可能更迟。据路透社报道，乌军将领塔纳夫斯基表示，乌军炮弹短缺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后苏联时期的122毫米、152毫米弹药，整个前线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军事援助减少所造成的影响正在战场上出现，目前正在重新分配，并重新计划军事行动，缩小规模。乌克兰军方建议再动员45万至50万人入伍，泽连斯基估计这个动员需要增加135亿美元的预算，需要三思而后行。泽连斯基2023年底正频繁穿梭在美欧盟友之间，乌克兰的反攻要依赖于西方的强力支援。在传媒问到俄乌战争是否会在2024年结束时，泽连斯基回答说没人知道答案。影响俄乌战争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支持力度。战争爆发至今，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100亿美元的援助。拜登政府10月提出高达1060亿美元的援外预算追加案，其中614亿将会提供给乌克兰，但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要求拜登政府以承诺收紧边境和移民政策为前提，才可以批准对乌克兰的援助。共和党人坦言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而是针对拜登政府错误的边境和移民政策。在战略方面，美乌军方高层亦都存在不同意见。据纽约时报报道，乌方希望继续进攻，美方主张乌军应该采取守住和建设战略，即是专注于守住现有的领土，并在2024年建立武器生产能力。美国认为这个战略能够提高乌克兰的自给自足，并确保基辅的安全，能够击退俄方的任何新攻击，目标是制造足够的威慑力，以便俄方可能考虑在2024年底或者2025年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援助的续航力。12月14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欧盟将会同乌克兰同摩尔多瓦展开入盟谈判。欧洲领导人认为，启动谈判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达一项极为清楚的讯息，即是欧盟不会放弃乌克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否决联盟对乌克兰再提供50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包括330亿贷款和170亿赠款。荷兰首相吕特对记者表示，他确信将能够在2024年初达成这个援乌协定。外界认为这笔援助还不足以让乌克兰在2024年有足够的资金对抗俄罗斯。关键是一旦美国援乌力度减弱，欧盟能否挺身而出填补乌方所需的战争经费。还有作为欧盟核心的德法两国能否担当起领导欧盟援乌的重任，亦是影响俄乌战争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梁欣和唐杰的采访报道。美中关系近年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尤其疫情爆发之后，更加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尽管两国在11月三藩市 APEC 期间的拜习会上达成了重启中美军事通讯、管控芬太尼原料同涉及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的协议，并表示不寻求经济脱欧，但各界仍然普遍认为美中已经处于转型期，进入了新冷战架构。这样美中关系2024年走向如何？是否有机会扭转紧张局势？在经济、外交、科技、军事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又会有什么影响？有学者认为，随着2024年美国及台湾的总统大选举行，美中两国在台海、人权、南海等多项议题上仍然存在高度分歧。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在研讨会上表示，虽然拜习会上两国达成四项共识，但能否取得具体合作和成效仍然有待观察。两国在很多重大议题上，譬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行为，对俄乌战争的看法，以及加沙问题上依旧存在严重的分歧，是高度竞争的关系。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亦都认为，从贸易、科技和军事来看，美中关系在结构上已经固化，在度走向高强度的竞争。在台海安全问题上，美国乔治城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韦德宁表示，中共并没有从拜登口里面听到他想要的保证。从表面上看，双方重启美中军方之间的对话机制是一个重大成就，但实际上美中的军事对话管道仍旧没有完全恢复。美中原有的八个层级的军事互动管道亦都只恢复了部分机制。他怀疑中共愿意和美国开启在人工智能领域交流的背后目的，是想获取美国人工智能及军事发展的进度。韦德宁认为，中国其实是在度进行情报收集，而非真的想一起解决两国在该领域碰到的问题。美中之间完全没有信任，互相信任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关于美中新冷战架构是否形成，苏子云预计美中未来的经济和科技样貌会好似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而所谓的紧张局势会降低，美中关系已经固化成类冷战的概念。这个冷战要融化，我觉得会比以往来得困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亦都表示，现在的美中基本上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新冷战架构，就是已经彻底地从过去的二三十年的这个所谓的策略合作到策略竞争的一个阶段。苏子云认为紧张局势亦都不太可能真的反转。他说，我讲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竞争已经是回不到去了，但是美国很聪明，就是竞争，但是会尽可能避免发生热战，所以就是在冷战的最高等级，咁不进行热战的这个温度之下，就是未来的美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战已经看到结果了，因为中国的外商开始撤离，一方面是美国的市场导向，提高关税让厂商离开中国，第二个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黑天鹅，他强调国进民退，用国安法，还有反间谍法等等逼走外商。从美国朝野两党的态度来看，压制中共是一个共同的共识。余伟雄亦都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透过经济发展来改变中共。现在在美国华府，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歧都很深，但是唯一没有分歧的就是对中国的态度，所以美国已经彻底地放弃了，彻底地失望，就是说不再期待中国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新冷战的架构已经形成了。苏子云指出，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的核心问题，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是民主和威权的竞争，第二个是不能让中共的 GDP 超前美国，所以这个是有民主的防卫，还有是美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双重考虑，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加上要保护日本、南韩、台湾等等盟国，所以这个架构是不会变的了。那这个架构不变的话，剩下就是战术和技术的问题，亦即是保持最高的警戒，但是避免擦枪走火，就是这样。下面请看希望之声记者黄文君、李慧的采访报道。台湾民主制度是华人社会的一座灯塔，加上台湾在第一岛链的特殊地理位置，一旦台湾被中共入侵，对当前不稳定的台海局势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后果。因此2024年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大选引起全球高度关注。2024年1月13号登场的台湾总统选举已经进入倒数，中共以军事、经济和心理战等各种方式干预台湾选举的动作越来越明显，除了透过社交媒体散布各种假消息、军机、军舰绕台之外，在11月就发起了四次海空联合操作，同步逼近台湾24海里毗连区，并提前一个月宣布使台湾对中国的一些商品存在贸易壁垒，甚至以非常优惠的价格邀请很多台湾基层政治人物，譬如李长等前往中国大陆旅游。 不仅如此，中共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已经开始亲自指挥介入选举。12月初，王沪宁在北京召开了针对台湾大选的中央会议，在对台界选方面采取由上而下、系统性、大规模、全面改成化整为零的方式。8月31日，中共国防部公布2024年国防预算、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仲提到要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外界普遍解读为习近平想在第三任期之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不过，长期观察两岸关系的时事评论员叶振东认为，中共这些动作对台湾大选结果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台湾大选结果对两岸的紧张情势亦都不会有明显影响。他告诉希望之声，两岸关系要回暖接近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这个条件，台湾新生代特别是39岁以下的选民，在台湾人主体意识这么强的情况下，他们亦都没有兴趣去了解接触大陆的情况。早前福建21条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台湾可以说是没什么回响。而在赖清德很有可能胜出的情况下，意味着民进党将会长期执政。大陆在未准备好武统的情况之下，一定会尝试找一个方法和台湾恢复最低程度上的民间交流，知己知彼嘛。同一时间，国民党在没办法代表台湾人的情况下，大陆亦都要深思他们在台湾的地上代表人到底可以找哪个来充当。当然，在台湾现在很注意大陆渗透的情况之下，要找到并培养这种力量亦都不容易。叶振东还说，中共而家武统台湾接近系政治自杀，就算白宫由川普重掌，佢亦都不会改变对大陆嘅敌意立场。要知道收拾抵得陷阱，讨论得最火热嘅时候就系喺川普做总统嘅时候，佢亦不会放弃台湾，因为台湾问题系最低成本而又可以不停刺痛大陆嘅痛点。香港资深传媒人沈四海亦都认为台湾是安全的。他告诉希望之声，武统台湾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乌克兰战争爆发，中东以色列那边又是乱局，美国已经拖了兵力在那里，理论上美国是很难兼顾三场战争的，并且台湾民众意识不足，敌我意识松懈，这个时候是最适合打台湾的。但是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国防部掌控了两三个月都还未选出来，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够不够胆放过虎符给那些兵去跨海打呢？万一打的时候发现中南海原来比台海容易打，那你怎选？是不是除了中共之外，美国也都非常关注选举结果为台湾情势带来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11月在三藩市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就曾经要求北京不要干预台湾选举，尽管习近平在会中强调不会在2027年和2035年武统台湾，但他也都要求美方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习近平仲表示，某一时刻中方必须朝住总体解决问题迈进，暗示不会放弃武力攻台。但在拜习会之后的第二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对传媒表示，美方将会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帮助台湾自我防卫，并加速武器交付。今年4月美菲签署协议，菲律宾将会允许美国额外使用4个军事基地。同月南韩总统尹锡悦访美，美韩发表美韩共同声明。5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访美，双方发表美菲共同声明。随后美国明确列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承诺范围，正式将南海纳入其中。而日本不仅大幅提升国防预算，而且自去年年底就开始规划研发最大射程分别达到大约2000公里和大约3000公里的远程飞弹。上个月美国批准了对日400枚战斧飞弹的出售计划。显然第一岛链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幅增强。叶振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贸然发动对台战争，中共将会四面受敌。他告诉希望之声，万一台海发生战争的话，而大陆又没办法进行斩首战略，对内大陆有可能因为炽热的民族主义而出现新义和团，对外中国很有可能陷于多边战争。首先，日本现在非常想协助台湾，在于日本要建军，而印度正等待中共开战，就会在中印边境坐享渔人之利。这个还未计算五眼联盟、美日韩军事集团的参战，正是中共一开战就要倾国之力去应付一场区域性世界大战。 咁样意味住中国经济将会陷入一个更大嘅危机，对世界经济成长嘅贡献自然就会好细。印度极有可能进一步取而代之，成为全球经济成长嘅主要动力引擎。